你好俄罗斯节目。2021年中俄贸易额创出 1468.8 亿美元的纪录，相比上次最高额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要多出三分之一。分析师们预测贸易额还将增长，并且指出有必要解决改善贸易结构问题。俄罗斯区域公司投资分析部部长瓦列里·瓦伊斯·别尔格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对中俄经贸合作来说，因大流行持续不断，2021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取得了相当好的结果。他认为，中俄贸易增长是可持续的，原因在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地缘政治因素。他说，需要强调的是，总体看，中国从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对俄罗斯经济有支持。2021年，俄罗斯因中方对俄方出口商品有需求，出现了较高的贸易顺差。但是今年，我们可能遇到新的挑战。可以预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其中包括中国经济。但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加强投资成分，即使是在此情况下，也能够保持很高的相互贸易态势。瓦列里·瓦伊斯·别尔格认为，投资俄罗斯生产领域将有不错的回报。其中，中方投资商对俄罗斯农业、金属开采，包括铜和镍、冶金，也就是铝和边境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感兴趣。绿色能源领域，包括液化氢和氦等项目也有着非常好的前景。2021年中俄贸易增长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世界能源价格上涨，在俄罗斯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要超过一半多。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高级分析师伊戈尔·尤申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价格并非唯一的因素，此类商品实物供应也在增长。他说，中国是俄罗斯几乎所有品类能源商品的大买家，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比如，俄罗斯对华出口的石油量，仅有沙特能与之媲美。重要的是，俄罗斯出口石油大多数是通过将两国直接连起来的东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石油管道运送，与中东和非洲油轮运送相比，有着100%的可靠性和连续性。而且，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天然气在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运输。据俄气集团通报，本月供应量与去年一月份相比增加了一倍半。目前正在就通过蒙古国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建设进行谈判。有了这条管道，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的天然气不仅可以供往欧洲，也可以输向亚洲。这样，俄罗斯能够实现销售市场的多元化，而中国也有了一条可靠的天然气供应渠道。考虑到北京与华盛顿关系趋紧，能源供应可靠性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从中东和非洲大量进口碳氢能源，均通过马六甲海峡。如果这条路线被封，俄方将解决中国的能源饥渴问题，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是应对此类风险的有效保障。华盛顿企图对输往中国的碳氢能源实施制裁，俄罗斯对其可以完全置之不理。鉴于此，中国公司已经投资亚马尔液化气和西西伯利亚北部的北极液化气二号项目，生产出的大部分液化气将通过北方海上航线运给亚洲买家。美国和其盟友很难封锁这条供应路线。经常听到这样的说辞，那就是俄罗斯供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与欧洲相比要低很多，因此俄气集团很难在应有的期限内收回巨额投资。但是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高级分析师伊戈尔·尤申科夫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他说，中俄能源合作是互利的， 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项目也是同样的，双方签署的合同期限是数十年，并未锁定天然气价格，其价格公式与石油价格相捆绑。这条管道于2019年12月启动，已经运营了两年时间。2020年，石油天然气因新冠疫情大跌，但是2021年价格又涨，相应的，俄罗斯输往中国的气价也在上涨。很难预测未来的石油价格，因此很难说清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的回收期。俄气集团认为项目是有利的，需以此为出发点，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亏本经营。俄罗斯农工综合体取得的成就是现代俄罗斯的骄傲。近15年来，农产品生产几乎增加了三倍，国家不仅保障了自我需求，而且还从进口国变成为大的出口国。根据2021年的结果，俄罗斯农产品出口超过360亿美元，这是历史性记录和毫无争议的成绩。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某些品类的种子、饲料添加剂、幼苗、植物保护化学制剂以及其他的商品，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仍需进口，因此某些领域仍需努力。俄罗斯农产品主要出口欧盟、土耳其和中国。去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增加了 21%， 但此数据，中国要保持最大进口国地位是不够的。土耳其一年中从俄罗斯购买了1300万吨农产品原料和食品，已经超越中国。土耳其增加了俄产小麦的进口，中国2021年的小麦进口量是980万吨，但是仅有小部分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目前，俄罗斯只有7个东部地区获得出口中国的许可。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俄罗斯葵花籽油和冷冻水产品的最大买家。现在，中国成为俄罗斯肉制品销售的主要方向，已经超过此前对华最大出口国乌克兰。俄产禽类肉制品和牛肉在向中国市场出口，但是猪肉依然受禁，仅可出口香港。切尔基佐沃集团公司是俄罗斯肉类最大厂家和出口商之一，禽类肉制品大多供往国外，且基本市场是中国，鸡手和鸡翅是主要出口产品。该公司出口部部长叶琳娜·沃里古舍娃指出，在中国市场工作并非简单，但不管怎样，公司去年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说，我们认为2021年的主要成绩是保持稳定，无论是供应量还是收入，甚至还有所增长。我们公司的主要增长点是火鸡肉的出口。此外，去年还强化了专为中国和越南市场设计的切尔基佐沃77品牌，客户群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叶琳娜·沃里古舍娃还指出，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问题源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他说，2021年整年的主要问题是输往中国的产品要不断地接受病毒检查，港口时不时关闭也是问题。中国对产品标签和包装要求严厉，包括其外观。中国市场庞大，不均匀，并且竞争激烈。外国厂家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暂时，俄罗斯向中国供应的禽肉数量不大，但对俄罗斯来说，这些数量是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的自我需求已经满足，很难继续扩大。向中国市场大量出口牛肉，前景广阔。近年来，很多国家因环保积极分子打压，肉牛的存栏数不断减少。但世界上的牛肉需求，首先是中国的牛肉需求在不断增长。要知道，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扩大。大约两年前，中国牛肉市场才对俄产牛肉开放，此后供应量呈几何数增长。20年前，俄罗斯肉类发展从零起步， 对中国出口可为肉制品领域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据专家预测，如果未来几年能够解除所有的检疫限制，那么俄罗斯出口中国的肉制品额可达10亿美元。 这将为中俄两国2024年实现贸易增长翻倍添砖加瓦。